Amen， 主啊，是我们向你求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神圣启示的奥秘里，使这所有的迹象启示，甚至你永远的经纶向我们开启。主，我们需要你，主啊，更多得着我们每一位，不仅看见这个异象，能够照着这个异象生活行事，也活在这个异象里面，一同来书写神圣的历史。Amen， 我们是来到 第四页、这个第二篇的信息，第一系列第二篇的信息，我们把总题再念一遍。从神的经纶看宇宙的历史，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所以这个宇宙的历史是与神的经纶有关的，我们必须有神经纶的眼光，有这样的意象启示来看整个宇宙的历史。你有这样的眼光，你看见了，你就能够书写在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我们就能够有份。你看清楚了神的经纶，就能够有份这样的历史。那第二篇信息，我们来读这个篇题，作为神经纶中心及普及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份于这个神圣的历史，脱离昨天晚上讲那四种蝗虫的舔群回剪，又舔你，又这个跟着大家走啊，那一群一群的跟着潮流走啊，衣着穿着等等啊，那剪你，最后是要把你毁坏。仇敌来就是要什么？他是强盗啊，他要来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不要让你的时间，让你的生命被杀害、被偷窃、被毁坏掉。就蝗虫，整个人类历史，刚刚弟兄讲，有一个弟兄讲的，人的历史就是什么？人斗人，简单讲，下面点点点就不用去解释了，那个就是人类的历史。那个历史其实从巴别塔开始的，也就是那个巴比伦，那个金头啊，这个是吧？你看金头，然后呢？银币、胸膛、银胸膛、铜腰、铜腹、铁腿、半舔半泥的十个指头，这个简单讲，那个历史其实是巴比伦。最后，在启示录19章，大巴比伦他要倾倒了，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启示录都是已经成就事实，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也是成就的事实。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是要有份这个事实。那要有份，就必须认识神的经纶，以及神经纶里，经历这位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的基督。那这样的认识与经历呢，就会，抱歉，我定下，就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个人生活、基督徒生活、家庭生活还教会生活。你有这样的看见，那就是说我的生活、我的学业、我的事业、我的择偶、我的婚姻、家庭生活并教会生活的侍奉、配搭、相调等等，甚至我们的人生观，都要因着这个经纶而有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从撒旦最后灭亡的历史进到神的神圣历史里面。 Amen。那这个其实全本圣经讲的都是神的经纶。我在这 考虑怎么想哈，这个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奥运其实奥运怎么开始的呢？是这个宙斯跟他在希腊，宙斯啊跟他老爸打架，我就说的粗浅一点，打赢了，结果呢希腊神话，结果呢就从这个地里就出来这个山，奥林匹克山。所以那个你要知道，奥运的源头是出于异端邪教的敬拜啊。他们就那奥运是个敬拜那个要献祭的地方，是那个奥林匹克山。今天大家都在那里抢金夺银搞铜搞铁，这个中间丑闻不断。其中一个开始以后，这个其实这个你看。这个希腊之后又罗马，我讲奥运哈，罗马就继续这个风俗，所以罗马的凯撒其中一个也亲自参与赛马，就马上跌下来了之后，还是得第一名。 全部是为政治因素。简单讲这个，哈哈，这个不去讲细节啊。今天这个好多，今天全世界聚在一起，什么是列国在这里还在希腊的敬拜偶像底下，在罗马帝国那个政权的之下，在那里人整人，人在那里抢夺什么？为着巴别塔的原则，为自己塑造名，为自己，人类说我要造一个塔通天呐、啊，还在抵挡神的原则里面。那今天感谢主，在伦敦，我们有200多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刻在做什么？发金条，他在抢金夺银，我们在发金条，他们在书写神圣的历史。好，我就讲这个，好，这个就讲。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去伦敦就不是有份于偶像，不是有份于那个东西，而是有份于今日神在地上的行动。我的举这个就改变了，你要有这样的意象来改变，看见啊，看见这个。好，那这个有一个注解，如果你有的话，是其实旧约的创世纪一章一节有个注解。第一个注解我就念一下，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圣经是由旧约和新约二约组成，是神写给人完整的神圣启示，所以整本圣经主要的启示是什么呢？乃是独一的三一神，唯一的神圣经纶。那这一个神圣的经纶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普及，就是神在永世里有个计划时间表，永世里有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是有个中心的，有个普及的哈。那我们再讲，那这一个神经纶的中心普及，就是这位包罗万有且追测不尽丰富的基督。好，请问，在神永远的经纶里面，什么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基督，基督。你看基督 Amen， 那他是神三一神具体的化身和彰显。所以但是神的经纶不仅有中心普及，神的经纶还有一个目标、啊、乃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和彰显，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注解好不好？你有的一起来读哈。我在这里、啊、我们在读神圣经纶的目标，你找到那个注解了吗？好，一起读。神圣经纶的目标乃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和彰显，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他的救赎、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人的连结、调和与合并。神圣的经纶完成有许多步骤，在启示出来，开始于创世纪一至二章，神的创造完成于启示录二章的新耶路撒冷。在旧约里，在经纶的内容主要以是预表、表号和隐而启示出来。在新约里，一切的预表、表号和隐而都应验并实现了。因此旧约是神永远经纶的象征描绘，新约是他实际的应验。所以在这里有中心，有普及，有最后的目标，所以还有过程。好，你看见神经纶，简单讲，我刚刚讲人类历史，人斗人，那刚刚弟兄讲、什么是神圣的历史呢？神爱人，人爱神，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这个是神圣的历史，要与人连结、调和并合并。请记住这句话啊！这个就是李弟兄最后高峰的启示，给我们看神圣的历史。到底什么是神圣的历史？就是神成为人嘛。一句话，神成为讲完了，旧约就是神成为人嘛，为了预备这位基督来成为人嘛，对不对？为了基督成肉体，这个就是旧约的历史了，讲完了，当然是预表、图画、预言，到新约就应验了，应验，这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人成为神，这个就是人生存、人被造，我们今天基督活在地上的意义， 你如果没有看见这个，你做其他的都不够了。你看奥林匹克，你知道他为着那一个金子啊，不是所有人都得，他一辈子，我读一个新闻，国内一个小女孩拿金，她外婆过世一年都不跟她讲，那个是什么？就是一什么，就大家都看见她有一个目的，所以奉献算得了什么？世人为了那一块金牌，出多大的代价？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那个金牌啊，不是为了人类那个臭的，不是为了我说话不好听啊，这个因为弟兄们在这个国内就。我们不是抓大便的，你不是抓地上那个黄金的，黄金就是抓大便的，而是我们要看见这个属天的意象，不然你所做你抓的是什么？但是你如果真正看见这个了，用怎样奉献算得了什么？不过是零碎换来整个，用的一生，年轻人一生换来整个，年长的刚刚那个师母做见证，我们还是少年人，对不对？我们是用。余生，有的人半生年过半百，半生余生来换得神永远的经纶，算得了什么？请将这交易算看，算算打打你的算盘啊！你看见这完全在于你有没有看见？你看见了，拼了，嫁了，毁了，有什么？不是毁了，而是得着万有啊！弟兄姊妹，是盼望我们。这个在看见这个哈，那在这里呢，小申言者书，我们要来看它。那我们先把第一大点读完，我的时间差不多了，下面交给林宏弟兄。第一大点，旧约，我们一起来读，把整个这五个点读完。旧约，神永远。好，继续读。在预表里，创世纪至生命纪，我们看见基督是神永远经纶中心与普及，也是神所有选民的神圣图画。纪至以斯帖纪，我们看见包罗万有的基督所有人的选民应当得着、取得、承受并享受到极点。经到在诗歌里，约伯记至雅各，我们看见基督是神选民所要推的唯一的完全，也是神选民所要做出并享受唯一的满足。Amen。 在诗人眼里，在雅书、马纳基书，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为神人，来完成他完满的救赎，好成就他永远的经纶，这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 Amen。 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经纶所表征的图画，以及这一位做成永远经纶这中心与普及的基督。好，现在来到这个啊，稍微来到，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新得救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哈，那这个补补课，那看过的呢，我们一同再来看，一同来温习。第一个，这个我再讲，这个这条线，这个是 Chronos， 对不对 ？Chronos， 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在时间上它是持续性的、连续性的。那已过的永远里，这是一个阶段，神在它里面定义、计划、心头的渴望。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代表他的自己，这是在已过永远里神心头的愿望，神的渴望，你我的被造就是为了这个。但这个是在已过的永远里，三一神在他的会议里面，哎呀，就以子为中心了、啊、这个讲不完了、啊、不能再讲了，但感谢就有了创造嘛。所以这个创造，那基本上呢，这个他有好这个好几个时代哈，这个其实这个都是旧约的时代，这个是在这一段之前，还有两面列祖时代，那这律法时代，啊，这个就是从亚当一直到摩西颁布律法，那摩西颁布律法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再来， 直接第一次再来，你看这个是时间线，那这个就外面那个大人像，现在你要看他是倒着在那里了，头在那里，哎呀，头在那，从巴比伦开始啊，那个大人像就倒在，你看你也是一直进行的，啊，所以到了你看主耶稣的降生，你要看外面看是这个为什么要有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为什么击败希腊？就是为了主耶稣预备他的出生，对不对？所以要不然他不这个重新数点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不会回到伯利恒，不会应验所有的预言。所以你看，其实与人的历史，神作为主宰就是要安排。如果没有罗马帝国，就没有钉十字架这个死刑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三条线啊，这三条线照那这个时代到这里哈、啊，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就是我们所在的啊，这个你就要去看那几个圈圈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之后国度时代，新天地、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时间线里面啊，那我们讲国度的时代就是基督第二次来临。万物复兴的时候，是渴慕的复兴是在这个时候。那我们今天在哪里，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召会的时代。阿们。那神圣的历史就是那 going。昨天这个宋弟兄讲到 going forth, goings, 所以他是这个中 going forth from eternity, 他从亘古是吧而出。他不是一次啊，你看他成为肉体，经过为人的生活，成为肉体就是把永远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在神圣的属性里面啊，在这个在人性的美德里彰显那神圣的属性。简单讲，这个就是神显现于肉体。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神用爱惩治以色列，审判以色列和列国，为着带进做神经纶中心普及的基督的显现。旧约的历史，甚至这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都是为着带进基督的 going forth, 为着带进基督的显现的。这个是基督的显现，神成为肉体显现了 expression, manifestation, 为人生活连结调和合并都在这里了。钉十字架完成包罗万有的事，把你我的罪全部宇宙所有的消极的事情都钉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神工作的中心与普及，这个是在注解里的，没时间看的。所以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为了产生新人，还有个新造。这里讲这是一个分水岭，旧造与新造的分水岭在于他的十字架。所以借着他的死，将两下在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要看见这是神工作的中心，是在于他的十字架。不仅是消极方面，除去己肉体撒旦罪死魔归条中诫命的律法，对，所有都除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一面取用主的宝血，一面我们需要应用主的十字架。那你还需要什么？十字架还是一个产生，是释放神圣的生命。好，那钉死、埋葬，这一次讲哇，到了阴间，约拿是最大的预表都在这里。这个图画，等一下弟兄交通宝啊，还复活，哈利路亚，升天 ，Amen。被立为万有的主 ，Amen。被立为主为基督，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在他这里啊。所以你要胜过己，胜过罪，胜过这个，你要祷告啊。我们的祷告，所以在以弗所说，岂不知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受尽？有还没有受尽的吗？请举手，有没有还没有受尽的？啊，有哦，一二三个 ，OK， 是两三个，好，受尽很简单啊，受尽就是。你是这个人灵魂体空空的器皿，空手而来空手而去，空空而来空空而去，空空空， 空空空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啊、你接受主耶稣，我还没讲完，先讲这个。你接受主耶稣到你的灵里还不够啊，对不对？你还要什么？受浸，受浸就是与主同定死，同复活。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这所有的人与他还什么？同升天，同登宝座。阿门。今天我们只要与他操练我们的灵。你要注意啊，今天一面宝座在天上，一面宝座在我们的灵里面。今天你就内声呼求，哦，主耶稣啊，你要知道这个天地最大的事发生了，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开始有份于神圣的历史。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开始于神圣历史的那一刻。哦，主耶稣啊，一切的全部那个旧的历史埋葬了，死了，埋葬了。受浸什么？你要从水里出来，复活了。不仅是个人做基督徒，复活以后啊，受浸，但是产生身体。我今天受浸，一面是归于主，归于这位三一神，因为是归于什么？基督的身体。我就不是单个做基督徒，而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受浸，感谢主啊，这是主的吩咐。Amen， 脱去我们的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有份于开始这个神圣的历史，所以要受浸，信而受浸，你就开始写这个神圣的历史。但我们这已经受浸了。简单讲，这个就是神经论的这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其实它很重要的是在于分次。神的经纶是怎么完成？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旧约的预表这个过程，新约他实际来经过这个过程，就是为了把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就是神的自己，分次到你和我的里面。哇，感谢主。哦，主耶稣，主啊，我爱你。你越呼求主名，你看，你看 这一次我就快讲、看哈，快讲完了。OK， 你看看 这个哈，看看这个，你把这个打开看。晚上一条线讲神圣的历史啊，那神圣的历史也是主。这个整个神的历史，那早上这条线讲什么呢？你开始过基督徒生活，其实这个是什么？与神连结、合并、调和的生活，就是一种的生活。我们有个新的生命，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第一条这条线是要天天过奉献的什么生活？第二要过祷告的生活。第三啊，这个生活当然是脱不了主的话，所以简单讲就是一个祷告与读经的生活。那就在于我们天天过一个奉献的，我们奉献做什么？你说我要脱离那个电脑啊，脱离那个 game 怎么办？用祷告，用主的话充满你的生活。你把一个鬼赶走啊，记得那赶鬼的故事，就里面空空如也，就七个更恶的鬼又跑来了。你知道主耶稣赶鬼的故事，不去细讲，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你说我怎么过一个新的生活？就是要被主充满嘛，被话充满，被灵充满嘛。有了，因为我们有，不是凭我们魂去抵挡，不是凭体，而是在活在灵里面，祷告，用灵读主的话，从灵接受供应，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层层复兴，日日得胜的生活，在于这个。所以重点是生活。第二条线，你看这个中心谱写，就基督与教会。你看我们这一堂是讲基督，下明天早上要讲召会，就是生命与建造。我们得着的生命是为着建造，不是单个的，就是为着这个建造。那这个也就是团体的战士，也就是那个大石头，也就是 Mighty Ones， 众大能者都在这个，就中心与普及，中心与普及。基督要做中心，个人的中心，也做召会的中心。他是头，中心就表示他是头，他是元首，他是一切。普及就是他要扩展。这位基督不仅要做宇宙的中心普及，更主要我们有没有让他做我们这一个人的中心，让他在我里面扩展我的心思、情感、意念，扩展普及。那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那下面呢，我就讲 ABC。 我们原来有分 A 组、 B 组、 C 组。 A 组是35岁以下，说学习是要操练开始过这种生活，那是我们的负担，要奠定属灵的基础。 那 B 组是做什么呢？我们这边有多少 B 组？是35岁到36到50，请举手。B 组啊，我们贵兄，我们为什么要有 B 组 ？B 组的负担什么？梁将军。
B 组的负担特别要学习配搭。
配搭。授权权。打开价，好 ，B 组 ，C 组呢？身体要看见身体，过身体的生活，而且要成全别人。简单讲，这整本呢、啊，你手中拿的整本，我是给大家做一个简介，没有办法，一个周末怎么讲，自己回去看。但目标是 A 组要学习，过这种生活，不要过神魂颠倒、神人颠倒的生活，要过正常的生活。没时间讲啊，那下面就传万邦的福音。简单讲。整个主恢复是真理的恢复，是生命的恢复，是召会生活的恢复，是召会生活实习的恢复。所以主恢复四大支柱：真理、生命、召会，还有什么福音，都包括在这个周末里面了。所以讲完了啊，所以我就停在这里。Amen。下面林弟兄，愿意我们一同让基督。在我里面做中心与普及 ，Amen。
好，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把这个第四页总题，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系列的题目啊，我们大声用我们的灵来宣读一下，来。这里先点出宇宙有两个历史。一个是人类的历史，一个是神的历史啊。人的历史呢是属人的历史，这个神的历史啊是神圣的历史。那我们不光啊这个盼望我们要懂得历史啊有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更要看见从神经纶的角度来看，从神经纶的角度来看，看宇宙的历史，也就是看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那我们第二篇的题目呢，是作为神经纶中心与普及的基督。那弟兄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给我们领会什么叫做神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啊。先说，基督就是神经纶的中心，也可以说神的经纶啊。经纶这个词啊，说出神是一位有旨意、有计划、有目的、有经营啊。那神整个计划经营，他的中心焦点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这位的基督啊，他是神成为肉体，经过为人的生活，钉死十字架。他的工作是有一个目的的，是了结在你我身上的旧造，这包括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罪啊、这个我们的世界、撒旦、肉体。甚至我们与人呐、啊、不能和睦啊，甚至啊，这个基督在他的死里也释放了他神圣的生命，所以他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了结的死。感谢赞美主，他还经过埋葬，还经过复活，然后登宝座，将他自己作为纳灵分赐啊到信徒里面啊。弟兄画的这个三个圈圈呢、啊。画的这个三个圈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呢、啊、是有三部分的，人的最深处是人的灵，在灵之外啊还有一个魂，是属于人精神的部分。那最外表就是人看得见的这个身体啊。那么整个神经人的中心呢，就是要让基督经过过程进到人的灵里，然后从人的灵里扩展到人的魂里，再扩展到人的身体里。不光是单个的人，乃是所有的人来构成啊，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新人，是心腹，是今天才是神的国。这是弟兄啊，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来描绘整个神经纶，就是集中在基督身上。你看这岂不都是基督吗？不是基督分赐到各部分吗？然后呢，产生一个团体的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你啊，基督的身体还是他，对不对呢？他就不光是个人的基督了，他更是得着团体的基督了。 这个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做中心达到普及的这个的实体，这样讲清楚吧。所以人类历史的神圣历史，这个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发生的。今天啊，我们还在写一个神圣的历史，让神得着更多的罪人，让神更多的分赐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还没信主的，我们要悔改转向主，相信他，呼求他的名，叫我们得救。得救的信徒，我们还需要天天复兴，每天的早晨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主啊，我爱你，与他有非常个人的私下的亲密的情深的关系，借着我们更多的转向他，他就能更多的 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就这样，他浸润我们全人，浸透我们全人。 Amen。 那么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写神圣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今天啊，要懂得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非常奥秘隐藏的历史啊，是不断的持续的在往前的。那昨天弟兄说你要抓住啊每一个时机，哎呀，有人就说，哎呀，我也不懂得主哪一天来，哎，我要抓住那个时机啊，要怎么奉献。你先不要说啊那么大的事件，你每一天就抓住机会了。早晨起来，哦，主耶稣啊，哎，你就连于他了，是不是呢？然后你读主的话，你又让他了，你不断的让他充满浸润浸透你的全人啊，他就不断的在你身上普及，然后慢慢你就能够懂得他的心意，慢慢你就能够懂得他在做什么。你越能够懂得他在做什么，你就越能够与他的行动配合。这样清楚吧？ Amen。 至终啊，就会带进啊神的国，然后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那这个虽然是讲第二篇啊，我还是把第三篇的两个大点读给大家。第七页第一大点，我们请大家同声宣读一下来。这里我们知道整本的圣经在旧约里啊，它是分成四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啊摩西五经啊，那么第二个段落就是历史书，第三个段落啊就是诗歌书，第四个段落啊就是申言者书。申言者书啊，我们又分两类，一类是大申言者书，一类是小申言者书。这里大跟小并不是指着这个申言者啊他比较大啊，比较有重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他写的著作，他写的书信是比较长的啊。那小申言者书啊，小的小到他只写一章两章这么短短的啊，所以我们就称小申言者书。那小申言者书跟大申言者书基本上都是预言，这个申言呢、啊，我顺便提一下哈，这个在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叫做先知，那我们把它改翻成申言。那因为啊，你好好去读啊，这个先知他这个领会不能说错，但是先知不重在他啊预先知道什么事。而重在他为着神说话，重点是为神说话，所以我们不要把为神说话的重点跑掉了。所以我们在新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成申言。小申言者书跟大申言者书啊，揭示神在他的经纶里是有四件事的。第一个跟以色列有关，第二跟列国有关，第三跟基督的显现有关， 地势跟复兴的时代有关。这个只要你读圣经，读圣言者书，你一定读到这四方面。第一，就是啊，神对他在旧约他的选民啊不忠啊，这个不敬畏神，甚至啊堕落到拜偶像，这个得罪神到极点，神就兴起啊圣言者，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一而再再而三来啊对神的子民说警告的话，意思说你们要悔改，要悔改。长话短说，以色列人之中啊就没有悔改，那神就对以色列人就有爱的惩治，行政的对付。那坦白讲啊，神怎么做呢？神不是自己做，神就使得列国来做，神就借助列国来做，所以列国啊就来啊这个销毁以色列啊，这个甚至把以色列人掳到啊这个巴比伦。哎呀，这个是对神的子民来说啊，在旧约神的子民来是极大的一个事件，是不是呢？啊，列国这样做啊，坦白讲啊，又做得太过头了，做得太过头了，所以神就有他的惩罚，啊，神有他的惩罚，神有他的审判。那这个无论是啊对以色列的惩治，对列国的审判，都啊为着带进一件事，就是基督的显现。我们盼望啊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要懂得，这个基督的显现啊，它不是一件小事，是太大的一件事啊。然后之中啊就要带进啊这个万物的复兴。那在我们这个纲要里头啊，难懂的就是这个基督的显现。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基督显现就是基督来吗？啊，这个对啊，犹太人来认为啊基督来是将来的来。对基督徒的领会啊，是基督已经啊头一次来了，那基督还要第二次来。但是啊，无论是犹太人的领会或是一般基督徒的领会，这个基督的来啊都是太表面了，不懂啊这个基督显现啊基督的来的故事。所以我们这个纲要写了一句话，是要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重大的形容词来形容基督的显现呢？这个请大家把这句话加强读一下好不好？结果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哦，这个的故事就是啊，基督的第一次来就是他的经过过程，死而复活进到信徒里面，然后他就要在信徒里面扩大扩大再扩大再扩大再扩大再扩大，这个扩大就叫做普及，知道吧？这个普及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就不是个人的基督来了。哦，这个是一般人读经啊没有读出来的，是团体的基督的来。这样听得懂吗？ Amen。 所以我们的纲要说，结果带进做神经纶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然后最后就带进国度啊，这个国度就是复兴的时代，然后这个复兴的时代会要引进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好，第二大点，这是摘自弥迦书二章第四节，昨天晚上的信息。昨天晚上的信息讲到蝗虫的时候啊，他就是引用约珥书的。顺便我提一下，主的仆人李长寿弟兄，当他写注解说人类历史里的神圣历史，也是根据这个讲的，也是根据约珥书讲的。所以啊，我们呢题目读了，圣经不读不行啊。我看呢、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追求第四篇的第三篇越过去了，那个重要经节没读 啊不行的，所以要大家一同读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约珥啊，是主前啊大概八百年的人物。那时候神的子民已经堕落到拜偶像的情形，然后呢神就兴起约珥这个圣言者啊，就警告 神的子民，记载在约珥书第一章，他漏了一章啊，一章二到四节经文，我们同声宣读一下，来，老年人呢、啊，当听这话，这地以一切居民呢、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发生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些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先皇剩下的群皇来吃，群皇剩下的天皇来吃，天皇剩下的毁皇来吃。哎呦，这个圣经节写得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他警告神的子民啊，这个老年人啊，你们要听，这地一切的居民啊，你们要听，在你们所在的日子，你们有发生过什么简皇吃了剩下的啊群皇来吃吗？在你们所在的日子，你们有看见群皇吃了剩下的天皇来吃吗？啊，然后呢，这地一切的居民啊，你们都要听，天皇吃下了毁皇还要来吃，你们曾经啊，看过这个事吗？你们列祖时代有发生吗？你们有看见这事吗？然后还要警告他们，这话要传于子，子要传于孙，也就是啊，这句话一读。二读再读，为什么呢？受提醒啊。但是很可惜，我不知道这话有没有传于子啊，还是说他们想，哎，在我这个时代没事儿啊，啊，子传于孙，那明显了、啊，子的那个时代啊，大概也没事儿啊，啊，这个传下去啊，长话短说，就一直到主前606年。简皇来了，简皇之后群皇来了，群皇来了之后啊，天皇来了，天皇来了之后呢，毁皇来了。以色列从主前606年巴比伦入侵，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地区，70年后这个巴比伦国之后呢，就兴起了马代波斯呢出了一个好王，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啊，就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啊他们的耶路撒冷去建殿。可是坦白说，前后约100年，这个回去的以色列人不过4万多人。那你也可以想象，啊，这个我不晓得在座，圣徒们，你们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或是从哪个地方来？你很多人啊，一看到美国，哎呦，就喜欢美国，就住在美国了。然后呢，你的下一代就不太懂得、啊、中国文化了，是吧？啊，回到中国了不习惯，是吧？你带他回去还不太习惯。70年后啊，愿不愿意回去？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回去？被掳几百万，回去为什么那么一点点？啊，这个长话短说，回去没有别的目的，神就要兴起啊，照着圣经的预言，基督要降生犹大地的伯利恒，必须有一位约瑟，必须有一位玛利亚，这一对的夫妇，是不是呢？啊，而且还要应验圣经，他是大卫的后裔。Amen。很不容易应验啊，还要应验圣经，要降生犹大地的伯利恒。感谢主，在神的主宰，这个基督啊降生犹大地的伯利恒，故事我就不讲了。然后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又在警告以色列人，但是呢，以色列人呢还是活在一些啊非常可怜的情形里。等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做了一件在人看很稀奇的事，他就咒诅无花果树。第二天呢，门徒们看呢无花果树枯干了，就问主啊，这是什么事？长话短说，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的代表，他把神的选民完全放弃了，在他的死而复活里，救恩就传到外邦，传到万邦去。 Amen。 然后主后70年呢、啊，神又兴起罗马提多太子，把整个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啊、全都啊这个毁坏，没有一块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圣殿圣城不被拆毁的，全被夷为平地。然后呢，主后大概100多年了，整个在巴勒斯丁地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打散到列国去了。然后呢，一打散到列国去啊，不是100年，不是200年，也不是他们过去的这个70年、500年、700年、800年、1000年、2000年，整个打散到列国去啊，足足长达2600年。你能想啊，这样的巴勒斯丁地一个犹太人都没有的地方，以色列能复国吗？能复国吗？但是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门徒们就问主说：“啊，你的再来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兆头呢？”主耶稣就点了一个兆头：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事的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昨天讲机会啊，讲时机，讲时代啊，我和大家讲，今天我们所在的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代。谁能想到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以色列在联合国的这个扶持下建国。1948年5月14号，我们去啊查了这个当时的报纸，当以色列复国了，阿拉伯人很气啊，因为以色列复国没有枪也没有弹，就是这个联合国支持的复国啊，这个开始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移民回去，但是初期是没什么人的。阿拉伯人说啊，我们9天之内把他们赶下地中海。但是圣经上怎么记载呢？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神是啊将以色列人向啊这个四围攻击他的列国啊，像啊这个柴啊，火啊在木材中，火在木材中，柴大还是火大？是柴大嘛，但是它是火。Amen。 我们其实啊，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你可以完全看见圣经预言的应验。我们已经走在时代的最末了了，可以说你信主要抓住机会。这个不光信主要抓住机会，那个爱主要抓住机会啊，是不是呢？ Amen。 你就是跑最后一棒了。这个李弟兄啊，给他的外孙啊出生的时候取名叫做以诺伊利亚，在旧约里就是两位不见死的被接升天。那李弟兄给他外孙取名的时候啊，他自己说，跟他孩子的父母说啊，说李弟兄说，我这个年龄啊是不可能亲眼见主了，但是我外孙的年龄啊有可能不见死亲眼见主，亲眼能看见基督的显现。他的外孙已经35岁了，今在座35岁以下的请举手。在主的仆人李弟兄看，你们啊如果不短命的话啊，谢谢你们，如果不短命的话，你晚上啊听到什么2点钟睡觉、4点钟睡觉，保准你短命。你等一下听于贵学来讲，他是专门学这个的啊，他今天不知道什么时间他会给你们讲啊，会叫你短命的。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不要被蝗虫吃掉，
对，
这一代的青年人要做得胜者。阿们不阿们啊，
阿们，
哈利路亚。要注意什么呢？基督的显现，
对，
基督的显现。好，我就画一个图给大家看，这个刚刚这个图已经画完了，我画第二张图。这个我们再把约珥书的这个经节同声宣读一下来。
天皇圣下的，天皇圣下的，为王。
好，简单说有四种蝗虫，第一个叫做茧蝗，第二个叫做什么？群蝗。第三个叫做舔蝗。第四个叫做毁蝗。哦，这个毁蝗啊，我画短了啊，毁蝗我要画很长的。昨天弟兄画一个图，画了一个大人像的图，这是但以理这位的伸言者，为啊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看了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觉得这个梦很重要，醒来啊忘了，但很在意啊他的梦啊要重现啊，但是啊想不清楚，他就叫通国的术士啊要把他的梦啊解出来。通国术士说，你把那个梦先讲出来，我们再来解。但是呢这个王不是好王啊，你们准是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啊，就准备要杀通国的所有的这些术士啊。这时候啊人就啊为啊但以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就引荐了这个但以理。但以理就对这个王啊就说，你宽限我几天。他就同着他的同伴，非常敬畏神的一位少年人，和他的三个朋友一同的祷告来敬畏神，神就把神给尼布甲尼撒看见的梦给但以理看，然后但以理就进去啊为尼布甲尼撒王啊说，你所看见的梦啊就是啊有一个大人像，头是金的，胸膛跟膀臂是银的，肚腹跟腰是铜的，然后呢这个腿啊是啊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呢还有十个脚趾。然后呢他就为了，然后呢你又看见有一块啊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扎在这个人像的脚趾，于是啊这个整个大人像啊就啊被扎得粉碎，这个铁泥铜银金啊全部被扎得粉碎啊，就像什么呢，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然后呢打碎这大人像的石头啊就要成为一座的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说你不讲你撒网王啊啊你所看见梦准是这样。这王啊一听啊这个梦啊整个记忆回来。然后呢你就然后呢但以理就为他解梦。啊金头就是你。在你以后会兴起一位王。然后呢在之后呢还要兴起一个国。啊要得夺天下。在他之后啊还要另外兴起一个国。啊铁的非常有强权。然后呢这个铁腿啊这一直要延伸到脚趾。延伸到这全部都是第四个，全部都是第四个。全部第四个。只等到一块非人手凿的石头扎在这个像的脚底啊，于是啊这个整个世上的国啊地上的这个列国啊全部就要结束。这是圣经上说但以理解梦的时候神要兴起另外兴起一国，这就是千年国，就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这是但以理的解梦，在但以理书。这个在座的青年人呢、啊、我们鼓励你们要参加夏季训练冬季训练，我猜的不错，冬季训练会讲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鼓励你们来听听看好不好啊。好，那已过的夏季训练七月份呢、啊、我们是在讲啊这个小伸言者书，小伸言者书就讲到四种蝗虫，其实这个茧蝗就是人像的金头，群蝗就是人像的银胸臂，铁 浅黄就是 人像的铜腹或者说铜腰，灰黄就是啊铁腿，当然一直含到那个脚到脚趾。然后呢，圣经上说就有一块啊非人所凿的石头啊扎在这个脚，昨天弟兄脚画得很好，我不太会画啊，啊，扎到这个脚趾，整个这个大人像这个头啊，啊，我们现在反过来画了，倒的画了啊，倒的就扎了个粉碎，然后呢，然后呢，打碎这个石头的，形成了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另外一个国，另外一个国，千年国，这是有一千年的，圣经上说千年国。好，这是大人像。约珥书呢，他在警告神的子民的时候，他另一个角度，你讲呢，金头啊，你这看不到对神的选民这个故事嘛，你看不到对以色列怎么样嘛，你看到没有，那只不过列国强调的很清楚，是不是呢？可是这里讲列国的时候啊，是来毁坏神的子民的，简黄吃了剩下的，群黄来吃，群黄吃了剩下的，舔黄来吃，舔黄吃了剩下的，毁黄来吃，这是巴比伦呢、啊？这是马代波斯、啊，两个绑臂啊，两个民族是连在一起的，同父就是希腊。铁腿就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你看，罗马帝国后来分东西罗马帝国，就是两东西罗马帝国。在呀、啊，东西罗马帝国相继啊，这个结束的过程中，就兴起了很奥秘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完全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他暗立了谁，谁就是很超然的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导者，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导者，一直到拿破仑，然后就发展到半铁半泥了，半铁半泥了，有强权有民主，然后要一直发展到最后的十个脚趾。我和大家讲，圣经上早就说了，早就说了要来的，要来的故事啊，这个脚趾啊，就是有十国要跟敌基督啊，这个敌基督啊，圣经给他形容就是这个七头十脚啊，都是金的冠冕，都是金的，就是说从某方面来说是很荣耀的，但是一面来说它是很残暴的。然后这七个头啊，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个王，在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呢，是第六头还在，前五头都走了，但是约翰这个新约约翰呢、啊，就说这个第七个来的时候，第七个来的时候啊，这不简单，不简单，他会存留短时，就是他会短命，他会死的，短命就死了，但是他死了，这个约翰在写书先前有啊，而啊，今天没有啊，就是那前五头当中有一个头啊，有一个罗马帝国的王啊，他会死而复活，用第七个那个的身体啊复活过来，这就我们讲的借尸还魂啊，复活过来，他复活过来啊，可是大家啊都会惊讶，很多连选民都会去拜他，因为死而复活在地上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是吧？他甚至会进到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圣殿会建的，耶路撒冷归回了，圣殿还会建的。如果你今天跑到耶路撒冷去，你相信圣殿会建吗？没有人会信的，那边盖的清真寺，回教的第三大这个圣地，有办法盖吗？能盖吗？就是以色列能复国，能复国吗？复国的时候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呢是在西岸，是这个巴勒斯人 所拥有的地方啊，还在约旦人手中啊，可以夺回吗？1948年以色列复国，1967年耶路撒冷夺回，都是不可能的事。圣殿重建也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圣经早就写了。所以昨天弟兄讲啊，其实我们在讲历史啊，圣经把这历史都是完成式的写法。如果你知道你将来是怎样，你今天就不会这样，对不对呢？如果你的故事啊开始写了啊，写，早知道我就不会这样，圣经早就给你知道了嘛。他早就给你知道了嘛？你说早知道，早知道，他早给你知道了嘛？历史早就给你写完了，人类历史里头的神圣历史早就写完了。所以啊，要信耶稣要快信，要爱主要趁现在，想要全世界的也要早一点。啊，当然不是说这个代职就不是全时间，啊，我们盼望代职也是啊，全时间向主活，全部都要早一点。你说啊，我等了，我这个退休了，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等退休，我不晓得啊，我不是咒诅各位，但是呢，不在我们手中嘛，不在我们手中嘛，是不是呢？你不要，如果主给我怎样，我2年后我就怎样怎样。这好像啊，这2年你都可以掌握，是不是呢？趁着现在你还活，趁着现在你还有心，趁着现在你还能参加训练，趁着现在你还能听神的话，趁着现在，趁着现在，大家阿们吧，
阿们，
阿们，哦，主耶稣啊，没有时间讲了啊，我们翻过来第五页。刚才弟兄读了这个旧约第二大点小申言者书，我们就用刚才的这个第三篇来取代第三大点，我们一同读弥迦书所预言做神永远经纶忠心和普及的基督。这个弥迦啊，是主前750年到710年在南国犹大国禁止的一位的申言者，小申言者，一位申言者，你能信吗？弥迦书5:2写了这一段话，第一终点，我们一同读一遍，一同读，来。
我立等以法他，在犹大子孙中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作掌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
你能信吗？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哦，在旧约。弥迦写书信的时候是主前700多年，就已经指着有一个地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就是以法他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是呢，请听，将来必有一位，怎么样呢？从你那里，就是从伯利恒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底下讲很重要，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这一位来的不是啊，好像啊有一天在什么地方会生了有一位比较特别的人，而是说这一位啊，他是从亘古才没有时间的已过的永远就计划好的，就是准备出来的，他就是要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他的降生就是犹大地的伯利恒，光这个预言的应验就不容易了。主前606年就亡于，就被掳到巴比伦了，还需要他的先祖，还需要是被掳归回的那40,000多人当中，还有那40,000多人当中还需要有大卫的后裔，他们其实是住在北方的啊。结果呢，这个还需要罗马的蝗虫啊，这个是罗马吗？已经到了罗马蝗虫了， 罗马蝗虫的时代了，哎，他还颁布一个指令，户口普查，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本族、本地、父家，在那里报名上车。大卫哈、是伯利恒城的人，玛利亚的身孕重了，玛利亚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代，生育送了要回到伯利恒，怎么回啊？需要有一个人陪他回。这个约瑟啊，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所罗门的后代，然后约瑟才能陪着玛利亚就来到犹大，来到伯利恒，没有别的，为的应验圣经。圣经的预言啊，每一个都是应验的。但是这里的重点不是伯利恒，这里的重点它是从太初而出，这里出昨天弟兄已经讲了，是复数的出。哦，我们就懂了，我们就懂了。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认为啊，这个弥赛亚就是这时候显现，基督的显现。他们认为啊，当然他们不讲基督了，他们讲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啊，弥赛亚。我给大家一点的这个圣经的知识的了解，在旧约，受膏者、受膏的人，做王都需要受膏的，尽职的人都要受膏的。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呢，是撒母耳拿膏油去膏他的，他就成了受膏者，就做王，是吧？那受膏者在旧约里头就早就预言了，也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哎，你们啊，冬季训练鼓励你们要参加训练，你不参加训练你听不懂的啊。我讲到七十个区，他说过了六十九个区，那弥赛亚要被剪除，在但以理书早就预言基督什么哪一年要被剪掉、被剪除，到了时间就被剪除。哪一天呢？在旧约早就说了，逾越节。圣经啊，是太奇妙的一本书。其实啊，写这些事都是剧本早写好的。你不要说早知道，早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读圣经。你读了圣经，你就应该早就知道。啊，你再不太知道的话，你来聚会也叫你早知道，你来参加这个训练也叫你早知道。大家阿门吧。哎，们，这个犹太人啊，就认为弥赛亚显现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啊，连啊主的门徒们，当主复活了，大概有四十天之久啊，和门徒们同在，门徒们就问主一件事，他说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嘛。所以以色列很盼望他们复兴啊，这个千年国对以色列是以色列的复兴，也是列国的复兴，它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这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复兴时代，这是复兴时代。犹太人认为是这个，基督徒就懂了，哎，降生犹大帝伯利恒是在这个时候降生的，不是吗？降生伯利恒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基督的显现，其实弥赛亚显现就是基督的显现，这是同样的哈。我刚忘了讲了，就是希伯来的因啊，受膏者是弥赛亚。新约是时代的时候，罗马帝国统一语言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写的，所以那时候受膏者的因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这样清楚吧？所以我们直接翻因啊，就翻。基督的显现，基督的显现。 你看呐、啊，这里头有两座山、啊、远看呐、啊，就是基督显现是一座山、啊、因为我们看山的时候，常常看哦，那一座山，你跑到前面去，那个、好几座山呐、啊。我们活在这个2000年这个之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山就看得很清楚了，啊，基督有他的第一次来，基督也有他第二次的来，但是很多人不懂，以为啊，基督的第二次来也是一个事件，基督的来而已。其实是不是的，是他这个第一次的来啊，是经过过程死而复活，要分次到我们这个三部分的人里面。刚刚画的图，他经过过程分次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然后要带进他的扩大。我这个图啊是很不好画的，带进他的扩大，这样画好了。这是个人的基督，这是团体的基督。只有团体的基督才是那个扎人的大石头，只有这个团体的基督才是约珥书所写的这个愿你的众大能者在那里降临。不光是基督降临，是众大能者同着基督，他也是大能者，一同降临。他是团体的基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是要基督的显现，是做神经人中心与普及之基督的显现，这个叫做神圣的历史。在这一个扩大基督显现之外的故事，那叫做人类的历史。你可能可以在人类的历史很辉煌，但是未必你会在神圣的历史里。求主怜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圣经早就写的神圣的历史，就是基督要做中心和普及。第四大点一同读，阿摩斯书所预言做神永远经纶中心与普及的基督。好，第二重点，那个是经节，我们一同读来。这个阿摩斯啊，是主前787年的人物，他尽职写书啊，是给北方的以色列，啊，他就讲了这段话：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严格来说，这个大卫早就过世了，他也不要写，这个他说大卫倒塌的帐幕啊，严格来说，大卫的王室还没倒塌。大卫的王室一直到捡黄来的时候才倒塌，大卫的国，大卫的王室。但是呢，他不光说预言到大卫的王室要倒塌，他更是说到他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毁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然后底下怎么说呢？这指明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并要重建及恢复他先祖大卫的国，好复兴整个宇宙。其实就在旧约的时候，多次的地方，可能不下十处的地方，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兴起我的仆人大卫。啊，就已经讲到了有一个大卫啊，不是那个已经过世的大卫，有一位啊是真大卫。在圣经里头说到他是大卫的根，也是大卫的后裔，也是大卫的子孙，很稀奇。说到根的时候是源头，说到后裔的时候是出自于他的啊。这一位就神性来说，大卫是出自于他的；就人性来说，他是出自于大卫的。你们头乱掉了没有？他是真大卫，他是神，他又是人。Amen。他怎么重建呢？坦白讲，到了新约我们就懂了。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就要经历他是真大卫。 大卫的国就是大卫的管制权柄，我们要让他在我们的身上管理我们。青年人啊，要在你们的时间上让神管理你，是不是呢？在我们这个结了婚的圣徒，在夫妻彼此的这个相处上，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啊，在我们社会工作的时候呢，也要让神来管理我们。弟兄姊妹在配搭上，也要让神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还不光是我们接受他的管制，我们还要留意啊，连于他这位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有多少的人今天还扣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要使用这个大卫的权柄啊，开和关的钥匙啊，关闭那个死亡的门，释放这个罪人啊，脱离黑暗的权势。大家阿们不阿们啊？我们也要祷告来帮助我们身旁软弱的弟兄姊妹，没有复兴的弟兄姊妹，你不必说他的闲话，你要借着祷告来释放他。哎们，主说啊，我们捆绑的就是那在诸天之上所已经捆绑的，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我们的神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学习运用他的权柄，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做中心和普及的经历。大家阿们吧。再来第五大点，约拿书所预言做神永远经纶中心和普及的基督。 Amen。 约拿书啊，我看啊，所有人读约拿书都在听故事啊。犹太人听这个故事啊，这很有意思，这个神要约拿啊向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啊，但是呢这个约拿不肯去啊，他想你叫我去传福音啊，必定你想要怜悯他们，如果你要怜悯他们，你就可以怜悯他，何必要我去，是吧？所以神要他往那个当时的这个罪恶的城，这主前八百多年啊，要他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传，他就往西走，往海边，那个他是啊，搭船往他是去，他是西班牙的一个港口啊。这个谁让他往东，他就特意往西啊。结果坐了船啦、啊，然后海上就起了暴风，起了暴风啊，这个约拿就躺在这个船舱里头睡觉，啊，全船的人呢、啊，都不安呐、啊，会看到，哎，这个大风大浪，我们都要沉了、啊，你还在那边睡觉啊？然后呢，这个约拿就知道这个大风大浪是神因着他不肯去啊的缘故，他们就跟船长说：“你就把我丢到海里去，这就没事了。”他们哪敢丢啊？这是闹人命的 啊！所以他们就到神面前去祷告啊，就不要让这个流人血的罪啊归到我们身上啊！啪，把丢到海里去，还他们的命重要，借着祷告，丢到海里头去。丢到海里头去了之后，哎，神就兴起一条大鱼，不晓得是什么鱼，啪，就把就吃了约拿。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还不会被消化掉。这个约拿啊，就在大鱼腹中啊，就自己觉得在阴间了，就向神悔改祷告，神就这个吩咐大鱼把他吐出来，他就从这里被吐出来了，然后他就老老实实的跑到这个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然后就警告尼尼微城啊，全城要悔改，因为四十天神要毁灭这个城。结果没想到这个他去传了福音之后呢，啊，所有全城的人呢、啊、都披麻蒙灰啊，都披着麻啊悔改，连王听到了也放下朝服啊，这个吩咐啊，要全城全国的人啊披着麻，连牲畜都披麻，我不知道怎么披啊，牲畜也给他披麻，禁食，全城悔改，啊，神就怜悯这个城，就没想到神怜悯啊，约拿生气了，啊，我就知道嘛，我就知道你啊，这个那何必要我去呢？啊，他就啊赌气啊。故事我就不讲了，神最后啊就告诉他，你想想看，在这个城里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就是婴孩啊左右手都不能分辨的，还有很多的牲畜，我怎能不怜惜呢？好，这个我看啊，犹太人就是听故事，等到我们读到新约才知道，主耶稣自己说， 约拿怎样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照样三日三夜在地心里。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就讲了话了。所以我又再次的说，都是剧本早就写的，早就写好的。 Amen。 约拿就是预表这位定死埋葬又复活的基督。约拿的名字是和平，不，对不起，约拿的名字是鸽子，鸽子是和平的意思。在以弗所第二章啊，这太有意思了。主耶稣说啊，这个圣经上说啊，因他是我们的和平，他除掉啊两下中间隔断的墙，并且将两下犹太跟外邦在他自己里面啊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你看呢，他是和平，他成就和平，然后呢又来传和平的福音。哎呀，人和人之间一大堆的故事，种族的问题，阶级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啊，感谢赞美主，他是和平，除掉中间呢、啊、拆毁我们中间的这个距离的墙。还不光如此啊，在他自己里面，以他自己为元素，以他自己为范围，来孕育成啊一个新人，成就和平，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他成就的和平。今天还来传和平为福音，照那些啊远的、远处的，也照那些相近的。远处的就是外邦人，相近的就是犹太人，要照他们啊进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里。大家阿们不阿们啊？哈利路亚！总结的话，第六大点一同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必须跟随，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巨人之地，以繁殖发展神国的种子，好终结这世代。我们需要做今天的约拿，背负唯一的表号，钉十字架、埋葬并复活的生命，这生命成了作王的生命。主耶稣亲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使外邦人成为国度的子民，好在这地上就在今天建立他的国，就是召会。第三一同读：
我信主恢复中的召会，接受他把这福音传遍天下，恩典的福音已经传遍各州，国度的福音却还没有。恩典的福音是教义的福音，国度的
好，最末了我总结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在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从神经纶的角度看，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赐生命的灵，产生召会，然后得着扩大，最后啊成为啊大能者，也就是那一块非人所凿的石头，然后来结束这整个人类的历史政权，来带进千年国复兴的时代。今天你在哪里呢？你在这里了，你已经到这里了，马上就看见十个脚趾，马上就要看见罗马帝国的复兴。现在我们读报纸就准备看罗马帝国的复兴，我们就要看敌基督的出现，跟以色列签七年的合约，圣经早就写。你如果不知道，但以理书冬季训练应该会来，请你来参加。一期之半他会毁约，他还会死而复活，他会坐在殿里自称是神，然后呢开始逼迫神的选民，也开始逼迫还没有被提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三年半会在大灾难的情形中，圣经早就写了，这个剧本早就写了。你不要说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其实你今天听了你已经知道了。 Amen。昨天还是今天早上讲，哀哭切齿，哎呀，那个哎呀的意思是什么？哎呀，早知道了，当时那时候我参加这个芝加哥八
月三号的训练，我就听到了，早知道那个爱哭妾子爱哭，哎，早知道。哦，主耶稣啊，我们不要等那时候早知道，现在就知道了，
是，
好不好？
不要不信，总要信。
Amen。
这些话实际上昨天我们讲到说，这个历史已经写完，我们今天是活历史的人，我们的传记都在圣经里头。同时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剧本也已经写成了，角色都已经定位了，啊，你是跑龙套还是配着合着基督啊唱主角，这完全在乎我们啊。我知道时间到了，我是想再开放五分钟，再挤五分钟给你们年轻家庭也好，年长的家庭也好，你们一对一对的上来奉献。真的是到这个时候了，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早上写了几句话，三句话读给你们听。这个大人像啊，外面光鲜亮丽，高大魁梧，威风凛凛，望而生畏啊，这是人羡慕的。里头是什么呢？野兽横行啊！这个但以理书啊，讲到这是四种的兽啊，在第七章讲到四种的野兽，在八章讲到两种的羊，到了十一章还有南北的王，都是野兽。从我们的经历来说，是不是都是野兽啊？实际上，把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用在社会上，就是弱肉强食是什么？野兽的行为，蝗虫飞舞啊！这个大人像里头啊，如果有个小窗户你开开啊，现在发现里头啊全是野兽，全是蝗虫，里面还有启示录第四章一什么红马黑马灰马在那赛跑，哎，你都不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光景里头。你如果看到这就需要启示，把这个启示打开了，你要看到在后面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你一定会奉献。所以我们现在留五分钟，你们年轻的家庭，昨天晚上没来的或今天早上到的或昨天已经到的，你们一家一家的上来奉献。